欢迎收听《代码之外》听众来信栏目，我是 Randy，
我是 Geekplux，
我是 Gogu。好，这个问题是 Zen 同学提的，三位主播你们好，我有三个问题想问问你们。一，之前 Geekplux 和 Randy 分享过在 Cambly 学习英语的经历，我想知道在 Cambly 学到有用的知识需要达到怎样的英语水平程度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是想听听Gogu是怎么学英语的啊？这个是问我的。第三个呢是，我也有在写一些开源项目，带引号的开源啊，但往往都是不了了之，充满热情写一半就放弃了。想问问三位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其实是对吧？一问三连是吧？
第三个问题我觉得我可以到时好好回答一下，这个我也太有体感了。那我们从第一个，
我们从第一个开始吧。
对，我们从第一个开始。对，我们之前分享过这个 Cambly 学英语的经验。
哎，我们需不需要先介绍一下，给听众介绍一下 Cambly 是什么先？
不用吧，他们没给
我
们打
钱。会不会担心有些人？
Cambly 什么时候给我们打钱了？真的好奇啊，怎么回事？
Cambly， 哎 ，Cambly 就是一个线上的英语对话平台。
它是以教学为目的的，是吧？不是社交属性的，不
是
在线交友
对
平台
对
它其实是这样，你注册之后，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匹配任何一个国家，就英语为母语国家的人。去请他作为你的老师，或者说对聊的对象，然后去聊天，然后每节课我记得大概30分钟或者45分钟，可选的这个时长忘了，最短15分钟，然后你有一些试用期可以去试用一下，总之就是这样一个对聊的平台。
单方面商业时间结束，
不知道甲方。好。
OK，
他说在 Cambly 学到有用的知识需要达到什么的英语水平？我觉得这个怎么定义这个有用的知识呢？我姑且假定他讲的有用的知识是指他可以更流利的表达这个英语口语，或者说用学到一些比如职场上面的能用到的英语，或者说旅行能学到的英语。那我觉得我因为我自己用 Cambly， 我不用那个他给的教材，我都是直接 free talk， 就跟那个对面的人闲聊，所以我没有太用到那个某个领域的英语练习什么的，所以Geekplux 可以分享一下。
我其实也差不多呀，因为我是这样的，我用 Cambly， 其实我是把它功能都试了一下的，因为它最推荐的可能是你跟着一个 PPT， 对吧？然后那个老师按着那个 PPT 的教程去教你，然后这样的课程可能有个大概40节，然后你如果跟着一个流程走下来，可能你就会按着他这个课程既定的目标，然后达到是想要的效果。但是我当时试了2节课，就是跟着这个 PPT， 我发现好像是1节课40分钟，对吧？那基本是聊不完一个 PPT 的。以我的水平啊，我当时水平可能比较差吧，我不知道是我水平差的原因还是这个进度的问题，总之是我发现聊不完，而且跟着 PPT 走呢，我发现会让我丧失兴趣，我觉得那些东西不是我觉得有意思的东西，然后也就学不下去，然后我后来就转向另一种方式，就 free talk 嘛。 free talk 是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它我之前那个 podcast 也提到过嘛，它有用的点是说帮你这个去除掉说英语的一些恐惧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让你意识到这个说就口语方面啊，就不是需要太多的那个词汇量的。然后第三点就是它对你的听力提升是很大的，因为对面的人他不会中文嘛，对吧？然后你就会即使他说的再慢，最开始很慢，然后你得理解他，然后到后来你跟他慢慢熟悉了之后，你的这个听力水平也就上来了。所以我觉得收获就是这三点。具体的有用的知识确实不知道它这个有用知识怎么定义。如果是某一领域啊，比如说我还尝试过一个东西，就是我专门在 Cambly 上搜老师，他是做程序员的，然后让他来跟我教英语，特别有意思。然后当时我搜到一个程序员，他是做 Web 开发的， 然后跟我聊聊了半天，我发现他的水平没我高，后来就变成他问我问题了。就是特别搞笑。他教我英语，我教他这个 React， 当时是、因为他是刚转那个前端不久，然后他说这个前端特别简单，是、哎、是他这个之前不敢想的，他说学了之后发现工资涨了好多，然后很开心，就是、
要用英文去用英文去解释为什么 use effect 跑两次。
对，这个不是
啊，这个
我其实当时的目的性很强的，我就在想，哎，如果我想提升英语，那我肯定是先提升我专业领域的，这个是工作上最常用到的东西，也方便我面试啊之类的，对吧？啊、所以我就按这个方式去找了这些 IT 的人嘛。然后这第一个就是这哥们儿，然后我就是遇到这个哥们儿之后，我发现你如果死盯着一个老师去跟他聊，这个进步是最快的。如果你每节课都换一个老师，那是可能会
损失一些、
对，又要从零开始，要相互熟悉嘛，对吧？然后我就一日盯着这哥们儿，大概聊了个七八节，我怀疑大概有这个长度，就是七八周嘛。然后跟这个他就很熟了，然后什么玩笑都敢开了，基本上。然后除了技术之外，也就会把这个话题慢慢引申到其他的领域，所以就是很有意思。
所以
他之前是好像是做什么工人的，然后当了两年奶爸。然后做程序员、remote，
所以他问的是就需要到达什么样的英语水平？我觉得这个要取决于你聊的话题是什么。比如我们如果聊程序员的话题、技术的话题，其实我们因为我们单词的储备已经很够了，所以就更轻松很多。对，如果你要我聊一些政治啊什么的，可能就很弱一点，政治经济什么的就会很弱。所以我觉得学 你用 Cambly 之前就首先你看一下你自己是想要学哪一个领域的东西，然后如果是你熟悉的领域，那我觉得你的水平不需要说很高就可以就可以聊。对，主要还是克服那个恐惧而已。对，你克服了这个恐惧之后，就一切就顺其自然了。
是，我觉得就是首先不要对这个任何的英语工具抱有期待，还是得自己刻意练习，然后克服恐惧我觉得是最最最重要的一点，然后听力也是最重要的，就你把听力提升了，其他的都是顺其自然。
那第二个问题勾股可以回答一下，勾股怎么学英语？
怎么学英语的？我觉得了，除了学校里边学英语，这个我觉得就不用多讲了，估计跟其他人也没什么区别。我学英语的过程恰恰是从我翻译文档开始的，就翻译那个技术文档开始的。就有些人问过说，哎，就是说是不是英语很好，所以翻译那个 Vue.js 文档？恰恰相反，就是我是因为对自己的英文水平不自信，又找不到英文环境，所以我从翻译技术文档开始。对，这是我对，但我第一个翻译的其实不是 Vue.js 文档，我印象非常深，我当时还在奥游，就是浏览器公司工作的时候，我翻译那个 Open Search 那个规范，是翻译给我们同事读的，或者翻译给同事之间讨论的。那个 Open Search 简单说就是你现在很多浏览器就是你输入一个 Google 或者 YouTube， 你按一下 Tab 键，它就直接可以搜关键字嘛，直接跳到 YouTube 的关键字搜索或者跳到百度的关键字搜索，那个背后有个规范就是 Open Search。然后我就翻译那个东西，非常枯燥，翻译的巨累。那个文档其实不多，今天看起来，但是我就是一天翻一点，因为很烂嘛，英语真的很烂，一天翻一段，一天翻一段，就翻了大概可能有几个月，那个就是过程巨痛苦，每个字都要查，就是我是英语特别烂的时候是那样。
后来公开出来了吗？
后来没有，因为翻的很烂，但是就我当时的同事都知道这个东西。然后我后来做的第二件蠢事。就我觉得挺蠢的，说实话，我第二件蠢事是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本 PDF 的书，是那个讲 Git 的，就那会儿 Git 和 GitHub 刚出来，然后讲怎么就 Git 命令行。我其实 Git 命令行就是因为翻那本书，我现在就是完全不需要 GUI， 我 Git 所有的命令我都就是倒背如流的那种，就是因为我当时翻了一本这个书，也是为了锻炼自己翻。但是我蠢在就是说我翻完了我才跟出版社联系，说我这个东西翻完了。我就 我都没有要授权，我也什么都就甚至我这样做的做是侵权的，我就当时也没有那个版权意识，什么就小屁孩什么都不懂。对，但反正我就觉得我是为了锻炼我自己，所以翻完之后，我其实当时是在接近的那个时间点做了一个公开的，就是 Git 的那个技术分享。其实我是把翻译这个书的过程中学到技术的东西拿出来，但是其实我是为了锻炼我自己的这个英语，所以我最早都是翻译各种文档呀，还包括一些当时那些博客文章什么的，我觉得比较好的，我就翻。我其实我现在那个中文博客站里面还有很多，就是一个 E 字开头，其实就是我平时看 RSS 看到好的，我觉得这个有价值，然后我顺便就翻成中文给更多人看。其实今天看起来也是有版权问题的，说实话是有问题的。我到后面有几篇文章，我是给作者发邮件说，我可不可以翻译成中文给更多的中文读者去读。然后我是跟作者有这个沟通的，早期我不懂这些，所以我没有做过这个事情。其实今天看起来是有问题的，对，但我早期我是这样做的，在你完全没有英文环境的情况下，我是这样做的。对，但这个其实也就是只是词汇量了，说实话，还有一些常用的词，它还是个哑巴英语，就是你开不了口，就是其实你的听力跟你的表达还是不行。对，但我这是最开始了，后来呢，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开始做听写，这是我做的第二件事情。然后那个听写就是之前我出国之前其实 YouTube 上有很多非常好的素材，就大概三五分钟左右，然后你每天你的做法就是找一个三五分钟的视频，然后把字幕关掉，然后你听，就是听写，他说什么你写什么，你如果听得不清楚的话就倒回去重听，总之你不能查单词，你也不能看字幕，你就是尽你最大的可能把能听下来的东西全部都听下来，听下来之后你再看一遍字幕，然后这样对照一下。我是按照这个方式做的，我就是每天晚上做一个五分钟的听写，最早大概五分钟的听写大概需要花一个小时，对，毫不夸张说，而且每次也是一堆生词，包括这也取决于你听什么，对吧？所以我最早是听比如说那些就是什么 AP 的那些新闻啊什么的，就是Today's Headline 什么的，就是一分钟左右，一两分钟，或者是一些技术类相关的，因为这里面你熟悉的词比较多，相对难度比较低，然后你听完之后就可以增加难度，比如说听一些你不太熟悉的行业和领域，就这么，我现在偶尔还会听了，就是但是就是说我出国前我集中听写过很长时间，每天晚上听，每天晚上听，对，然后这是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就是背单词，就是上次介绍那个 verbal advantage， 就是这个反正这个也其实是，哎，我是 Git Plus 推荐给我的吗？
是啊，
这本书
是推荐给你。
对，是 Git Plus 推荐给我的。
我现在是这本。
哦，我跑哦。
这个这两本书就是背单词界的这个。
啊，对对对，就是豆瓣上就是神书嘛，九点几分的
书嘛，两本。
对
对
对对对 对，然后我这个做法就是，我是周末或者说我现在就是说，比如说周末小孩上兴趣班。我把它塞进去之后，那个兴趣班大概半小时四十五分钟，
你要
在外
面
等
是吧？
我在外面等，对对，我就用这个时间。对，然后还有就是每天睡觉前，我每天睡觉前，包括读那个英文文章，我是隔天的，隔天晚上读几篇英文文章，隔天读这个，就是你看我现在到 level four 了嘛，我现在这个书签是压在 level two， 就是我读完一个 level 之后，我从 level one 重新往回读一遍，
哦，
我是这样的，然后我每天晚上读十个。
哇塞！那这个方法很有效果，我感觉，
就是 level one 的你，就是你现在读 level five， 其实你已经读了五遍了，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循环嘛。对，它也是相对常用的嘛，这是我个人的做法了。我每天睡觉前会读十个，然后把书签往前，然后明天第二天隔天看新闻，再隔天再读十个。我现在是这个习惯，我现在每天晚上睡觉前是这个习惯。
哎呀，这个要向你学习，真的要向你学习。
这个没有。我也是逐渐的这么多年了才逐渐养成这个习惯，一开始也是很拉的，就是一点点找到安排好自己时间，管理好自己时间。那总之这个是第三个了，然后那个就衍生出来，比如说看英文书啊，或者看英文的文章啊，我现在就是说除了这个看单词之外，我隔天看新闻，就是我一开始是比如说 CNN 或者 BBC 这样的，我就随机点开一个文章，然后或者再早，我应该说再早了，我一开始这个文章我是读不了，我再早是从 medium.com 上找那种，因为 medium.com 或者类似的平台，它有那个你读完这个文章大概需要几分钟，对吧？
哦，
比如说需要三分钟、五分钟，我就先从三分钟的开始读，然后读一读，觉得三分钟能够战胜了，然后就再读五分钟，就是一点这样延长。而且最早读的都是技术类或者就是管理类相关的吧，就是绝大多数词汇、专业词汇你是知道的。逐渐的，我就觉得说，哎，你到一定量之后，包括看这个单词书，你觉得一般的这个新闻呀什么的，好像你也能看了。然后我就打开 BBC、CNN 这些看，然后逐渐再看，你发现它里面很多词汇都是白话词汇嘛，你会逐渐的找一些相对有一点专业水准的，比如说 Financial Times 或者是什么 Guardians， 就是卫报啊，还有一些像什么 Wall Street Journal 什么，可以酌情的找一些，就是它那个措辞会更讲究一些，然后你会因此而接触到一些更新的词汇，或者说一些更地道的词汇。然后这个建议其实也是这个单词书里其中一章，就是它末尾作为一个 bonus 提供的建议。所以我现在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刚把 BBC 跟那个 CNN 给删掉，找了几个这个 Financial Times 还有这个 Guardians 在读，这是我目前的这个状态。总之就是你可以一直读下去，然后这是我的第三个经验吧。然后但是最后一个经验就是你找到一个英文的环境嘛，这个很明显，就我是觉得这个放在最后，就是因为前面这些东西每个人是量力而行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英文至少从自信心方面有一个质的改变，就是我人来到新加坡以后，只是非常诚实的说，就是这是环境给我的，大概就是这样。
怎么感觉像去了新加坡之后发现别人英语不如你，然后自信心就来了？
也不是，其实不是，是因为你有机会说。
对对对
对，因为你没机会说，你不知道你学的这个东西该怎么用。
嗯，
而且你在文章里面看到的，或者人家就比如说脱口秀里面，就是访谈节目里面提到的词，你平时日常交流是用不到的。就像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说什么那些开会用的小词儿，什么我们开个会，我出国之前不知道 catch up 这个词，这很小一个词。
哦，这个确实
对不对？
我第一次 catch up
对吧 ？catch up
不太知道。
对，就像类似这种词儿，这种词你是到环境里面才知道的，不是因为你英文比别人好或者什么之类的，是因为你真正用起来之后你才知道那个是怎么用的，而且别人用的那些词你听到才能有感觉，比如什么 you got me there。 我这个词其实这句话其实挺好玩的，就是你不是字面理解的，类似这些东西你不跟人真正聊过，对吧？你会本能的看到你会卡一下，就这个就不行。
嗯，
所以我是有这个经验，包括我印象特别深，我前几次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出国玩嘛，然后我没有带牙刷，我忘记带牙刷了，然后那个酒店是可以给前台打电话要牙刷的，
嗯，
他默认没有，但是你可以要，哇，那个电话打得我非常非常痛苦，就是我鼓起我想了半天，鼓起勇气我才拿起那个电话才拨，因为我做了很多心理准备，就是牙刷怎么说。嗯，或者说我需要一个东西可不可以送过来，我在这个几层什么的，就是这些东西你拿起那个电话之前你脑补了十种一百种讲法，后来拿起来之后他说那句话你还是没听懂，就是你从来没讲过那些词，你不知道那个词是从哪儿来的，但是你经历过，你总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知道了。对，而且你会慌嘛，你慌了之后你被选的那些选项你都全忘记了，
嗯，
但是你有这个环境之后你就显得更从容一些。嗯，
是的，深有体会。
对对对，大概是这么几个经验。嗯
嗯，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偏向技术一点，说反正就是半途而废的开源吧。这个我特别有感觉，为什么？因为我读书的时候也经常搞开源嘛，然后当时我搞开源的心态就是很功利的，确实很功利。每次发这个开源项目，我心里面啊都觉得妈的要火了我就看着自己写的很漂亮的这个 readme 那个 unit test 都是100% coverage 对不对，然后哇这几个 badge 放在一起，然后觉得这不火天理不容啊！我每次发之前都是这么想的，然后每次发出去就是无人问津发到 Hack News
石沉大海，
对，他发到 Hack News 没人鸟我，然后最后也就不了了之，然后又变成只有我自己在用，或者说自己都不用。但我觉得这个太常态了，这个后来我这个事情感受多了之后觉得这才是常态。能火的都不是正常， 能活着都不是正常，不活的才是正常。
或者说成功的就是少数了，在这个大海里，还有这个大海里面。
对，但是他说他不了了，往往都是不了了之，充满热情写一半就放弃了。我觉得我好像在之前的节目也提到过一个观点，就是说你写开源，除了你功利的那一块之外，你还要在写这个开源的本身呢、啊，比如说你怎么去写一个漂亮的文档，怎么去写好这个 API 文档，怎么去做这个单元测试，怎么去放到 GitHub 上面，怎么去让别人觉得你这个东西是觉得漂亮的，无论你之后火不火，但是你明面上要做的这些工作，要把它做得漂亮，也是一个能让你学习到很多东西的一个过程。首先是你会锻炼到自己写文档的能力，因为我觉得我接触到的公司里面很多人，很多做技术，他们可能做技术真的很厉害，但是他文档写的屎一样。那
了解，
就算这个技术水平再高，你这个东西做的再好，你是文档写的像屎一样，或者你是根本就不想写文档，那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觉得在做开源的这个，除了功利的那一块，还能锻炼到你这个很实用的这一个技能，这是一个你自己能收获到的一个经验。然后就是我以前也，我现在其实也不怎么做写开源代码了，但是我其实自己接咨询也会偶尔接到一些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们也是同样的觉得说每个人都说我们要做开源，要做这些类似于个人品牌的这种东西，但是无人问津，很多人都有这种疑惑。那我经常就会给他们举Egoist 的例子，就是我们就是那个二次元开源前端之子 Egoist 的例子。因为我跟 Egoist 很早的时候认识，应该是我当时还在读大一吧，可能大一高中刚毕业，然后大一那一段时间在网络上认识的。然后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也疯狂做开源，说实话我也是被他的其中的一些这样的这个热情感染了，但是一开始我就会觉得他当时做的那些开源也是大部分都是无人问津啊，就是也不温不火了。然后我其实自己心里面也会想，哎，你看他做了这么多事情都好像没什么用一样，但是你看他到现在完全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坚持做，然后你看他现在写的这些代码的写的这些开源的项目，文档写得好，然后这些艺术的管理啊，或者什么 PR 的这些开源要做的这些工作，他都做得很好，那都是他一步一步从他不温不火的时候一直坚持下来学到的东西，而不是说你突然有一天火了之后你再去学这种东西，不是的。所以还是反正我每次都会举 Egoist 这个例子，我觉得特别经典。所以就是要坚持，然后火就火，不火就不火，也没有什么好技巧可言的。对，
就关于开源，其实我是觉得好像能分成两种，一种是自己从头写一个项目，一种是直接参与比较大的成功的项目。
对，这个我还蛮，
我感觉这两种还不太一样。
一开始，
是啊，
对，而且我觉得参与开源这个比你自己搞自己创立一个项目要，在结果方面，我觉得参与会比较能收获更大的结果。第一，你参与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能认识很多人。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想认识刘禹锡，那我现在就算把刘禹锡的这个微信号或者什么号给你，你加上他也没用啊，你们两个根本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你就算加上他，你们聊不到一块去。那你如果真正想跟刘禹锡成为一个能说起话的人，那参与他的开源项目是最好的方法。你给他 TPR， 给他修 bug， 那渐渐的，他刘禹锡就知道你这个人是谁。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
对啊，你慢慢的就知道你是谁。然后所谓的什么知名度啊什么的，我觉得就随之而来的东西。所以 这一方面来说，参加开源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入口。嗯，
啊，就我是觉得，现在的开源跟以前，稍微有不同。现在有点那个四大数 inflation 了，就是通胀了。好像我记得我们刚开始写的时候，你超过100个 star 都已经是很厉害了。然后后来变成超过1000个 star， 然后觉得很强。再到后来一些，我记得最早突破的可能是什么 Markdown 那种项目，就是你写一些那种人人可读的文档的时候，对，反正这种东西，写那种收集资源，就收集什么免费资源，
awesome 什么 awesome，
对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超过10000个 star 的时候，然后我当时觉得啊，好像 star 数也就那样。感觉没什么意义了，突然。然后我之前最早写的是很功利的，也是很功利。我一方面有自己虚荣心，然后就想秀一下自己代码，或者说想拿一些 reputation。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想靠这个来找工作嘛，因为我自己觉得自己的硬实力太差了，学历也差，然后学习面试技巧也不行。你看，就是刚才那个上个话题我们也说了，那个面试我也不太行。所以我就想靠这些东西，就侧面的角度去证明我自己的实力嘛。所以一开始是很功利的，但是到了后来，我发现有一种就是参与开源的方式，就是实际工作中真的遇到一些问题，然后他的这个库呢，他的这个 library 有一些 issue， 你正好有能力解决，或者说你提的一个 issue， 然后他跟你积极互动，最后你自己发现，哎，好像可以自己尝试解决一下。然后这种角度，就实用的角度来说，这种特别容易获得成就感，因为就是顺手的事儿，你知道吗？好像自己本来是本职工作要在做嘛，然后你因为参与了这个开源项目，解决了这个 issue， 导致自己本职工作也获得了一些这个进步啊之类的。所以我是在想，就是其实有很多个角度参与开源，不一定说非要自己从零开始搞一个项目，然后做得非常成功，把它当成一个产品，当成一个东西，不停的酝酿推广，最后获得成功。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难的一种参与开源的方式了。所以可以从简单的开始，然后慢慢的调动自己的那个积极性吧。这不一定说一开始要上最难的。
我也是推荐，就是可以从参与的项目开始吧。一个是相对比较容易，再有一个就是你其实参与过别的开源项目之后，你再做你自己的，就很多东西你就看到过了，见到过，你也知道怎么更好的操作了。对对对，
先进大厂再创业，
先进大厂再创业可以，
好像也有点道理。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说因为这个问题有提到说充满热情写一半就放弃了，就是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说实话我们就算不讨论开源项目，我们自己心血来潮想做个事情，做到一半发现反正不敢，各种原因最后没做完，
这
也挺正常的。
我们这个播客每次说要做一些新的 feature 或者其他，拖了多久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看，就是说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是幸存者偏差，或者你可以把它说成是就是因果互换嘛，就是换过来是就是说坚持下来开源项目是结果，对吧？就是各方面条件都满足，你也有兴趣，你也坚持住了，刚好这个项目也有一定的公共价值，对吧？被人看到了，被人用起来了，你自己也有成就感了，这个东西其实是个结果，对吧？那有点像，我想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Angry Birds 那个游戏，它刚出来成功的时候不是，对吧？有那个商业故事嘛，他们之前做了50多个游戏一个都没成，最后 Angry Birds 一下火了，就他在你想他在做到第51个游戏的时候，他可能也会问这个问题啊，就是充满热情写到一半游戏黄了该怎么办，就对吧？有时候他是结果嘛，你 Angry Birds 做到那个地方不会再有人问这种问题了，是不是？所以我是觉得把热情跟结果分开看，对吧？如果你真的是对这东西有热情，一定程度上你不要太计较它的结果怎么样，对不对？那你同时你要相信你这个热情或者你长期的投入有一天它会有回报，就是不用把它想太那个不是那种非常直接的这个 这个利害转换结东西，这个利害的这个关系嘛。
对，
我觉得也许就是说你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
对，就是要控制自己的预期值，因为我真的我当年的这种心态就是我一发上来我就想要疯狂刷新这个页面，看有没有人来评论，有没有人来点赞的那这种，就这种是不太好的。
不好意思，我想再加一个点，我临时想到了，就是热情它是一个双刃剑嘛，就是有的时候你也要判断，跟我们之前聊的那个问题有点类似，就是你要判断你做这个东西是真的因为你头脑发热，还是因为它真的有价值做。这里面也有，对吧，这里面也是辩证的嘛，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不好意思，我想稍微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哈，就是我自己有写一个非常非常很小的一个工具，就反正是一个就是处理文字格式的一个小工具嘛。那个工具其实不是每个人都用得到的一个工具，然后我可能从第一次提交到现在做了两三年了吧，很小一个工具，我也不是每天做，我就有空做一点有空做一点，但反正我一直没把这个东西放下，是因为我觉得它是有价值的。有的时候你确实那个热情已经褪去了，或者说你今天很疲，你最近有一些别的想法呀什么的，但是我始终觉得这个东西值得做，所以我没有把它放下。那问题回来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值得做呢，你给自己定一个稍微长期的规划，你也不要要求自己说每天我一定要花时间在这个项目上，甚至你可能每周甚至每个月你想起来了你做一点做一点，时间长了这个东西还是可以做成的，它如果真的有价值的话你还是能够拿到那个回报，只是它是一个长效的东西，它不会给你那种直接的反馈，就是你今天做了立刻有人说哎呀这个东西太有用，然后就觉得好，我明天继续干，对吧，不是这种感觉，而是你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像我自己甚至我对于这个项目都没有时间上的规划，我就是有时间我就做一点，有时间就做一点。对，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反正是一个我个人一个例子，就是你做的这个东西也许不是那种大众的东西，就是没有人跟你卷，这个很重要，就是别你今天手一慢别人第二天做完了你就觉得那我不用再做了，对吧，不是这种情况。我做了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东西，但是我又觉得好像没有太多人真正，他有这个痛点或者有需求他也不一定真正会动手做，我觉得真正愿意动手做的而且愿意花这个时间的也许除了我也没有几个人了，就是你可能大概你可以稍微小就是简单的计算一下，你如果觉得这个事情成立啊，你给自己一个相对宽松的时间线去做吧，也许有一天你还是可以做成的。我那个小项目现在我也不敢说我把它做成了，但是看上去好像是有机会，所以我还能坚持。对，所以它是一个结果。如果我自己做一做觉得哎这个项目好像很多人都做了类似的，我自己时间就不够，那索性我就不做了。但这个其实也不说明什么，这就说明你把这个事情想清楚了嘛，你就可以再想我可不可以再做下一个。对啊，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就它只是个结果，不用拿这个结果去审视你的过程了。对，你还是可以追求你的这个所谓的过程正义嘛，或者觉得认为你以你认为正确的这个方式去做。
对，大部分个人项目都是从非常小众的成功的。
对，对。另外就是 make some fun。
我最后的建议就是不要去考虑它会不会流行，但是要用一个流行的开源项目的态度去对待你的项目就可以了。你就会收获很多。好，那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子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给我们点赞、转发和评论。想订阅我们的节目，请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哔哩哔哩和 YouTube 搜索代码之外，也欢迎您在爱发电或以上任意平台给我们打赏。想提供任何素材或话题，欢迎通过 show notes 中的听众来信链接给我们提问。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